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在一起，奉主的名聚会。那今天，那在这里跟大家一同交通的主题是起初的爱。其实前一阵我里面有一个负担是交通另外一个主题，跟起初的爱也有关系。要在上一周末，刚参加完了西岸基督徒聚会。聚会的主题是恢复基督的见证。在聚会中有一天95岁的相守道老弟兄，他讲到启示录中的教会，那他里面特别讲到起初的爱心那一段的时候，还特别的能够摸着。其实江弟兄没有对那一段做太多的解释，好像在我里面印着这一点的摸着，这几天让我有了一些负担，今天在这里就着这个主题有一些的交通。其实说起来这一句话是第二次比较深的摸着我。我记得在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也追求特别追求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也特别能够摆上像这里有服侍，那里有服侍。但有一天当我读到启示录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好吧，我们就来翻开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读一下那句话。启示录第二章第四第五节，大家翻到后听我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四第五节这样说，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而且当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里面特别的有感触。今天我可以在追求一些神的话语让我有一些的明白，我今天可以有很忙，好像是为着神，但是如果起初的爱没有了的话，我们的见证就没有办法做成。灯台挪去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见证了，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没有了。所以那一次我里面特别的有感触。然后是在上个星期，当这句话再次摸到为止。不像我们好不好再来读两处的经文，也是跟爱有关。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大家翻到后听我念。约翰福音21章第15节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还有一处，约翰福音第15章第10节，约翰福音往前第15章第10节，翻到后听我念。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想经文暂时就读到这里。我想当年长的弟兄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讲到你们不要离弃起初的爱的时候，说明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那起初的爱已经离弃了。弟兄们心里有感触，我想神也有感触。在聚会中我正好碰到一位弟兄，他在我们教会中，他大概有肯定不止10年的历史，大概有20-30年。我在那里聚会也就4年不到的时间。那么在交通中，那位弟兄呢也跟我交通，原来教会是怎样。哎呀，他里面也是觉得，哎呀，他说我们现在好像大家的爱不如起初。他说你们不知道啊，他说我们当初的时候那个对神的爱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都是聚会。而且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真的像一个家一样。哪一个弟兄姊妹家里有什么事我们好像全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同跑到他家里去。还那个里面的家的感受，那里面爱的感受，特别我们对神的那个渴慕，他说好像心 在如今啊，在年轻的弟兄姊妹中啊，好像没有这个情况了。在他的里面啊，好像表达了出一种可惜，表达了出一种遗憾。其实当我们讲到起初的爱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个感觉，好像我们一定是原先怎么怎么的爱主，如今不行。就好像当我们讲到启示录中七个教会，讲到其中一个叫老底嘉教会，我们今天往往说，哎呀，我们都是老底嘉教会啊，我们都不冷也不热。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进去啊，我们还不一定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有一个资格，我们知道这当初七个教会代表当初的确实存在的七个教会，教会的典型抽样抽出来了。但我们也知道这七个教会也是代表教会的历史的发展，也就是说老底嘉教会是腓拉铁非教会堕落之后产生的结果。可能我们还没有经过腓拉铁非了，我们今天说一下我们老底嘉，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可能是腓拉铁非之前的萨迪而已啊，我们可能还没资格说我们已经落成老底嘉。就像当我想到，当我们说我们起初的爱心啊离弃了，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究竟是从起初的爱心离弃呢，还是我们信主之后就根本就还没有到那样一种起初的爱心那样的一个光景。其实如果我们要读启示录二章啊，这一个以弗所教会是被主耶稣责备的，即使被责备的，如果比起我们啊，哎呀，我说觉得我们还不如他被责备的光景。你看那个时候他们有行为，他们为主热心，那个时候啊，他们也有劳碌，那个时候他们啊是有忍耐，今天我们不太能忍耐，那个时候他们不能容让一些不是真理的东西在教会中发酵。我觉得那个时候，今天我有时候在想，哎呀，可还比不过启示录教会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堕落光景，更不要说在他还没堕落的时候，当初他爱心还有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啊，当我读到这个时候里面的感触啊，我们今天实在要思想一下，哎呀，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起初的爱？你知道在神责备七个教会中的五个的时候，里面讲了好多好多的问题，有些弟兄告诉我们，有些问题他讲了不止一遍的，讲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讲，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但在我的心目中啊，第一个讲到的问题一定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神的心目中，起初的那个爱特别的重要。好像教会整个教会从历史上，也就是从没有了起初的爱这个裂口开始裂开来，开始慢慢慢慢其他的东西都进去。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以弗所说他能够抵挡尼哥拉党，对不对？教会的历史一开始能够抵挡，但是因为这个破口已开在了，慢慢慢慢我们看到尼哥拉的教训都在教会的历史中就出现了。所以起初第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说句实话，让我们看到这里以弗所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点感觉的。保罗写了那么多份的书信，如果这里说，如果主耶稣责备的是哥林多教会，那我们心里想想，哎呀，这个好像还差不多，哥林多教会本身就一塌糊涂嘛，对吧？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全都是问题。说哥林多教会你说没有起初的爱心，我们想得过来，哎，这个没有问题。但保罗责备的是以弗所教会，这个让我们里面有点发人深省。也就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教会，我们说从保罗来说，他自己啊在以弗所啊他待了也是很长的时间，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中啊，他这样的跟以弗所的那些啊长老们啊那些监督们说，哎呀，他说在这里啊，凡是与你们有益的东西，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的。哎，他说我为这个教会啊，我是三年时间啊，我是昼夜不住的流泪。你看这一个教会是保罗发了心血的，这个教会也是神花了心血的，这样一个教会怎么最后成为在启示录中所出现的第一个发生堕落的这个教会呢？这是让我们深思的。其实还不光如此，不光保罗花心血，我们说是很多神的仆人都在以弗所教会服侍过。我们知道有亚波罗，圣经告诉我们亚波罗是最能够讲解圣经的，包括以弗所教会啊，还有啊那个亚居拉、百基拉啊，但是亚波罗的老师啊，他们也到过以弗所教会，有忠心的仆人推举过，啊，神在以弗所教会啊有非常高的一个期盼啊。就不光如此啊，我们知道啊还有提摩太，后来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特别讲到啊，提摩太书信特别讲到他在以弗所， 提摩太可以说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啊，从我们今天一般世界的话都低传啊，啊，是派到那边。也有弟兄说，后来约翰也去过，这么样一个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神给的启示是非常的高。我说别的教会啊都没有讲到很深的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但是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啊都讲到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那么高的托付给他，最后竟然最先被记录下来，他垮掉了。这件事情我个人的感觉中，撒旦很厉害，撒旦就知道，当然撒旦知道哥林多教会不行啊怎么样，但撒旦知道以弗所教会你们承受了神这么好的啊那个托付的话，我要把你搞垮掉。撒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把起初的爱心落地。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都会想这样的教会啊一般不太容易堕落。前些天啊，我听一个老弟兄他做见证，这个老弟兄啊他说哎呀，这个老弟兄现在被在中国大陆在家庭教会中他是带领的，被神带领。他说我告诉你们啊，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也有快一段时间啊就离弃主，他说我最爱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真是热忱的爱主，在大学是个重点大学，读书要花很多的时间。他说那个时候我到了周末啊，整个星期六星期天我全部都在聚会。他那个时候要奉献啊，我没有办法奉献啊，我就走路啊，我坐车都不坐，省下这点的钱啊我全部都奉献给主。哎，那个时候他讲了好多例子怎么样的爱主。但是他说你们能想到吗，后来竟然我有十多年的时间我离弃主。这十多年的时间我根本圣经也不怎么读也不怎么样，哎呀让我觉得好像不太想得过来。但是因为在你曾经爱主的时候，撒旦知道，撒旦要特别来对付。其实神也老早就知道，神其实在以弗所在堕落之前，当初神既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借着跟长老们跟那些带领的监督们讲话的时候，保德已经讲，他说你们自己要谨慎，要为全群谨慎，因为他知道这日后必须有什么，必有凶暴的豺狼会到这当中来，你们当中也会怎么样，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当中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最后引诱人偏。所以神老早就知道，神老早知道这样一个教会是撒旦的眼中钉。不过如此啊，我在这一次啊，我在读的当中啊，我还发觉还有一点。我们知道当保罗写了那么多书信的时候，他结尾的时候他会读怎么样，他很多祝福的话，很多祝福的话，有的时候说愿啊神的平安归给你们，愿神的恩惠归给你们。哎，我特别留意了一下，只有两个教会在结束的时候讲到爱的，一个我们知道是谁啊，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你们不行，你们真的需要主的爱来实在来托住你们。还有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他没有在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书、提摩太，没有在这些，没有在这些教会中啊特别写爱心，就是在以弗所教会，他特别写的愿那爱从什么，从父神和基督归给你。好像在保罗那个时候里面就已经有感觉了，神也圣灵也借着他把这个感觉发表出来了，当中会缺少一个爱。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起初的爱非常的重要，撒旦有突破的口。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呢？往起初的爱里面有一些的意思，我们知道起初嘛，其实起初这个字在圣经中有的时候翻成以前嘛，过去曾经有过的最先。我想在人的心思中啊，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些喜新厌旧啊。我们一样东西啊刚来的时候啊，哎呀，我们里面好像特别的喜爱。我教有些小孩子，一看他们有个什么新的玩具一来啊，新的怎么，大家都抢着要玩啊。过了一阵啊，你放在那边没人要理了，这是 boring， 没人要理啊，那个是天然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哎，这种被主摸着了，我们觉得我们对主要有这样一个爱，好像这个时候啊，你觉得稍微得罪神一点啊，你里面觉得哎呀特别过不去，哎呀特别觉得要爱神，特别要一切都要完全按照神来做。那慢慢慢慢你觉得好像在这些事上我稍微随便一点也无所谓嘛，也没什么大事了不起发生，都是。我记得我刚买车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新车啊，你觉得特别的哎呀
那时候好像心中一天擦破一点点皮啊，哎呀，我里面那个心痛得不得了啊，好像是我手上擦破块皮。你说后来慢慢，哎呀，擦破天有什么了不起啊？无所谓了，车也旧了，都怎么样？擦破就擦破。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爱不能够一直维持在当初的这个的新鲜的当中，我们慢慢，我们会对主冷淡。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一直看到这个爱是要新鲜的在我们的里面。另外当讲到起初的时候，起初的时候是代表很多时候你最开始的时候啊，你不一定是非常的完美，但是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心啊是非常的单纯。所以说当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是一章特别讲到我们教会是怎么样，我们像贞洁的童女是献给基督，说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单纯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刚爱主的时候啊，我们不太计较其他的很多的事情。你说就像以弗所教会，他们当初是怎样？以弗所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个庙，那个当初当地人都大哉当地的女神啊，那个女神叫亚迪米啊，所以当初的人都是非常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也都记了这一些。但是在当初有一群的人，他们实在是被神从最终从这些偶像的崇拜中他们被救出来啊，他们认识了这一位独一的神。这时候啊，他说虽然那么多人还是这样的拜偶像，但当中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开始出来当众，他可以承认自己是曾经做错的事情。他们曾经当众将一些书曾经那些拜偶像的书他们就拿来，其实那些书很贵啊，当众烧掉。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你想，哎呀，你就留在家里啊，你弄拍拍别的包包东西也好，不，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了，这些东西再值钱我要把它烧掉，而且不光是偷偷在家里烧，他是要当众烧掉。所以对他们来说，也许旁边的人会指责他，哎呀，你这样做这样做何必呢，何必呢？但他们那个时候都无所谓，刚这个起初的爱就是单纯啊，你有什么代价都无所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我跟他讲到，他说我们若癫狂是为神。你知道当一个人别人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爱主啊， 你很癫狂嘛，你这个你不近人情嘛，哎呀，别人都不像你这样了，但他们无所谓，他因为为着神的缘故，别人笑我也好无所谓，别人骂我也好都无所谓，要付什么代价来说都是无所谓。其实那个单纯的刚开始单纯的爱，你不一定真的知道很多，但是呢你里面就有这样一种向着神啊，有那种很单纯不想很多，这并不是个完美，但是我想在神心中是很纪念。我过去啊，我们也听过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一些的弟兄他一开始啊他爱主啊，他真的圣经知识不是很多的，我们今天的圣经知识啊，我们对神的话语啊比他们懂得多，他们不太懂的时候啊，但他们就是有这个心愿意爱主啊。有些人都是很普通的人，记得有一个面包师，一个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这个面包师呢，他也没别的什么文化，但是他就面包就是靠就是会做面包。那么由于他到教会里，他一听，他被主爱摸着，他说我要爱主，我要奉献。他不知道怎么奉献，他听到牧者讲啊，他当初他也是刚信，牧者讲教讲到基督啊，粮食啊，粮食有的面包啊，哎呀，他觉得那个基督啊，我这个。我没什么东西啊，基督很喜欢讲面包啊，我这个面包要奉献给主，他就奉献。后来神也真的是用着了他这颗心啊，让他告诉他，你放到教会的某一个地方。那个教会呢，那个牧者呢，正好是比较拮据啊，他也跟神祷告，神啊，那个这个又爱他的人不多，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那就是爱神的人不多啊，最后他也没有很多的钱啊，他说神啊，我接下去日子怎么过？哎，最后神就给他一个感动啊。跟感到说你在哪里，你去看那边有个面包，哎呀，后来他就去啊，看到，哎呀，他说怎么有这样的事情，神啊，你真是听祷告的神，哎呀，最后他就把面包拿走了，拿走回去他带着感恩啊。后来这个面包师啊，下一次啊，他跑到带着面包一看，哎，果然神是要面包的，你看那个怎么那里面的面包没有了呢，已经被神接纳，他很喜乐啊，哎呀，他说神你是要，那我就再做最好的来给他，每次就拿去。然后那个传道人呢，他就哎呀，他说神你真是信实的神，你看就这么一件美事，当了过了一段的日子之后，他们知道了，互相碰到了，但是神就借着他那个时候一点很单纯的那么一点的爱，你看神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神盼望我们今天有一个单纯。我在想啊，其实你说以色列人 他们最被神纪念的是什么时候？我记得去年我们在交通诗篇90篇的时候讲过，神很纪念他们一段的日子，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当时神觉得耶利米要跟到耶路撒冷去，要向以色列说话，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啊，你这幼年就是在起初的时候，你婚姻的爱情，就是你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你跟随我这些的日子，神什么？神说我都记得。那去年我们交通道，虽然你知道以色列人后面不太好了，就像我们啊，今天有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爱主一点，后来我们慢慢就不爱主了。哦，从人的角度来说啊，那你这个人就忘记你，但神还是纪念。虽然你曾经这样，你哪怕当初有一点点的好啊，神还是纪念。当我这次思想到这句话以后，我里面有个另外一个感受，你想想神那时候纪念他们，神是带着一个怎样一个心情？我相信神带着一个有点难过的心情。那也就是说，神觉得在神的虽然那一段日子，你说那一段日子以色列人懂不懂对神的话丰富，懂不懂？不懂啊。我想那时候圣经后面啊还有很多神借着先知讲了很多的话啊，最后那个借着摩西啊写下了话，最后有关于未来的启示，关于神计划的启示，很多东西。但是当初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当初不是特别懂啊，但是因着他们从埃及被救出来，从罪和世界死亡之中救出来，他们有着一个单纯的爱主的心啊。你看那个妇女啊，你看妇女那个时候妇女最爱美了，那个时候他们把那个铜做的镜子啊就不要了，我的美不要了，就把那个镜子啊献到做会幕。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的那种单纯的爱，神非常的喜悦。他说神好像就眼睛这么看啊，看以色列人看了半天啊，只看到那么一段的日子。就好像我过去听到有一首歌啊，我不知道这个歌怎么唱，名字叫做过去的好时光。哎呀，我看到这样的歌啊，里面就有一个感受啊，这个好时光一定是好啊，但可惜已经过去了。就像前些天跟那个弟兄交通，他说哎呀，曾经我们当初多么的彼此相爱啊，他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哎呀，他说他们道理知道很多了啊，当时他们说这个聚会结束椅子也扔在那边都不管了，哎呀，里面心里有点的难过。我想神也是这样。我记得有一首歌啊，我也比较喜欢音乐啊，有一首歌啊是讲的一个小孩子稍微大了之后啊，他回想他童年，他童年的时候啊，他好像那首歌特别的让他有感慨。他说每当我唱起它啊，心中充满了快乐。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啊，好像在他来说就那么一点的快乐，他好像很珍贵，就把它藏在那里，好像一个宝贝，把东西都包起来。过一阵呢，他每当我想起他，好像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如数家珍的给人看一看啊，然后又把它藏起来。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是他童年时候的一个快乐。我想神在这里面也是，神在告诉我们，你们已经将起初的爱离去了，现在我们爱主可能不是那么的单纯了。神在里面发表出了一个叹息。我想神在里面不光发表叹息，他也是在今天呼召，神说我不光要看到你们幼年那个恩爱，那个时候你们还不是最懂，因为我们反而越懂最后越不爱他，神里面的难过。神呼召今天我们起来，我们恢复当初一个很单纯的爱，能够在神的面前。那么当讲到起初的爱的时候，起初有另外一个意思，除了时间之上，起初的意思在原文中是最好、上好、第一 number one。 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爸爸特别的高兴，他爸爸快叫人来给他穿那个袍子啊，他说将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用最最好的袍子给他穿。这个上好就是这里的一个起初，起初是 first。 你不光是有，我们觉得不光是回想当初那个单纯，神要的是最好，要我们把最好的给他。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21章，我们知道当初耶稣有重要的嘱托要给彼得，耶稣可以有好多方面跟彼得讲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好像耶稣别的都不 care。 那时候单单他把他责任托付给彼得时候，只重要的是一件事，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 在耶稣的心中还其他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的爱，你不能爱我，把最好的爱给我的话，彼得，我托付不了你什么事情。很多时候啊，我们里面啊都有一些东西啊，像刚才我们歌中唱的，有些东西是世界的东西，不好的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有些东西啊好像是属灵的东西，我们抓住。因为什么叫约翰跟他说比这些更好？这些是什么？这些刚才是打鱼打上来。如果我们光是爱鱼，我们知道这是爱世界，没有什么好，是吧？那我们肯定要弃绝。他还不光如此啊，他这里讲到这个鱼，从彼得的角度觉得这个鱼是耶稣因着你帮我们打上来，这其中有耶稣你扶持我们这一点的经历啊，也说这些你不能纪念，你单单的要爱我。这些事情虽然是由我耶稣帮了你呢，你不要记得。啊，彼得可以再想啊，什么叫鱼啊？耶稣当初跟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啊。这个鱼表面是一条条鱼啊，但这鱼里面的意思啊，是代表人的灵魂啊，得救啊。啊，如果彼得他里面觉得，哎呀，我太爱人的灵魂了啊，我最后要多去抢救灵魂。耶稣说，你这样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爱我，你不能把最好的爱给我。你爱了那些的事情，看来是好的事情。耶稣不行，所以耶稣特别跟他说，你一定要爱我，你要爱我，将最好的爱要给我。我后来觉得啊，有时候很奇怪，在我们的实际的当中，不像我们有时候有两个情况，我们生活中有些时候一定会有一两样东西我们舍不掉的，这一两样可能我五年也舍不掉，十年也舍不掉，没有办法，我们在神面前仰望神啊，你把它夺走。还有一些东西啊，从人角度来说，我很奇怪，我看到啊，一些很小的东西，在别人来看很小的东西，哎，你就是特别在乎，你就是爱这样东西啊，就爱过他。啊，好像我觉得我过去有一个牧者啊，哎呀，他好像觉得其他都无所谓，但他在这包饺子的时候啊，他要维护他的尊严，说你们不能来碰这个饺子，是我给你们一做，做了这饺子就不好了。好像在他的心中啊，这个饺子啊，你说这么小的一件事，他其他都无所谓，哎，他特别有所谓。我过去啊，知道有个传道人啊，他很爱主，他为主摆上，但他有一样东西他放不掉，他喜欢吃河豚鱼啊，因为这个河豚鱼味道太鲜美了。哎呀，你觉得想不通，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小事情，但是这是撒旦的计谋。撒旦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总是放了那一样东西，撒旦要将那个起初的爱，那个最好的爱，上面是一个裂口。后来这个传道人真的是不小心，因为有一次吃河豚鱼中毒了，最后瘫痪了，不能为主很好的做工作。你看我们有时候会想，怎么有一样东西在你来说觉得很简单的，但在他来说怎么就这么占住他呢？撒旦很厉害，撒旦在以弗手上也做这些事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事情，但主要我们要把最好的要给他。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还有一样东西给不掉，我们是在求神怜悯。如果不是把最好的给了他，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在神的心中不能原谅。主耶稣当看，让我们看到将起初的爱离弃了，主耶稣盼望今天我们将起初的爱能够恢复过来。他怎么来恢复呢？他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回想，我们要明白我们过去曾经是怎样。然后主耶稣要讲什么？他讲我们要悔改，哦，让我们要我们行起初所行的事，在哪里坠落要从哪里起来，这是神的一个原则。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拾起来？有的时候在我们心里有这样一个想法，主啊，你看我们人都不完美，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比别人差了，对不对？但是我在那个地方比较好嘛，是吧？我就在这个地方，我为你多被你用一点。神不要，神的原则不是另起炉灶，我们人总想将功补罪啊，我这个好，神不是，你哪里跌倒要从哪里起来，你这个问题没对付掉，你不能通过其他十个问题的对付来解决。神说这个问题比较多。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他们其实原来只有11天的路程，像说神一开始领他们到西乃山，各种的时间划掉，他们在旷野里白白的那38年。在这38年中，一方面表明神信实，神我当初在你们身上怎么做工，我一定要达到目的。他们是当初在什么时候开始从旷野里兜啊兜啊兜呢？叫一个地方叫加底斯巴尼亚，最后兜到什么地方？兜了38年回到哪里啊？又回到加底斯巴尼亚。神在当中显出一个原则， 你在哪里跌倒，你哪怕跌了多久，神一定要把你最后要补足补满到回到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重新开始来做。那我们今天怎么办？我们今天如果起初爱心没有了，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过起初的爱心，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来找，所以要我们怎么找？我们悔改，我们也悔改了。悔改好之后呢，他说你要行起初所行的，只要我们行出来，这个是悔改实际啊。我们嘴巴上说我们要悔改，是说你要行出来。那我们今天疑惑了，怎么行呢？如果我今天没有爱心了，我今天的爱心跌落了，我到以弗所去找，以弗所啊，你起初所行的是什么？我找了半天没有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弗所曾经行过什么事情。他们说读教会历史的人也告诉我们，说教会历史上没有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一开始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讲没有办法。我在读这句话里面一点感觉啊，是为什么这么写？因为这爱心是里面的，以弗所人他们知道，他们曾经怎样知道，但今天如果神只是把他们的行为讲出来没有用，因为把行为讲出来我们只是效法他们的行为。以弗所书行为够好了，他说神说什么？你们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你们的工作。神是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不是效法他们外面的行为，你今天效法了半天，最后神一看你又是没有爱，所以神这里要我们里面的东西。故意神没有把他们所做的事情讲出来。我们刚才读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再来看那一处，那一处耶稣特别跟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耶稣问了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在神的心中，如果说我们教会的见证要被恢复，如果我们真的要被神派到用场，神在里面，神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忙碌，但是在神的心中他就要强调，我想那一句话神特别强调一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聚会也好，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很多的事工也好，是说维持当中唯一能够把你维系的一个原因，那是爱。如果不是爱的话，那你这一切啊，你做出来啊，你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责任，我应该读啊，啊，基督徒该不该读圣经？我应该读圣经。所以我们该不该聚会？我们应该去聚会。如果只是应该，神不满足。神告诉我们爱跟责任的区别。圣经中有一个故事，讲到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讲到葡萄园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园里面主人是代表主，主啊，在早上啊就请人去干活，清早就请人去，有些人去了，他奖金价钱啊一钱银子，我们觉得很少哈。然后到了九点又人，然后到了十二点啊，到了午正的时候啊又找，到了三点又找人。你说主为什么要找人？我们以为里面的活没有干完，对不对？我们以为里面的很多的活干不完，主忙不过来，所以要找人。但你仔细看，不是的。啊，主耶稣里面的心啊，是谁还在外面？谁还没有进去干活？啊，所以说到了最晚的时候，到下午五点都有人。你知道最早进去的人啊，他们后来跟神就抱怨了。我说我们怎么这么早进去，只有一钱的银子？但晚进去的人啊，神都不跟他们讲钱，他们就进去了。早进去的是个责任啊，哦，讲好了，我们之间是彼此是个交易，你给我一千银子，我今天到里面为你打工，我要付我一千银子的该打的工的责任。晚进去的人不是，晚进去的人他一听啊，这个我问他的时候啊，他说没人请我，没人雇我啊，不是说里面的活干不完，是主耶稣怜悯在外面的人啊。啊，神给你这个机会进去啊，他们进去他们知道，我们进去不光是责任啊，我们这些人原来是失业的，我们原来没活干的，今天你那么晚了，你今天还叫我们进去啊。哦，我相信他们里面是感恩的，他们里面带着一个爱来做，他们里面可能的时候很多的什么葡萄都已经摘好了，他们因着这些爱心，他们可能刚有哪个地方还没弄好，我来把它弄弄干净，哎呀，哪个地方还没有怎样，好，我来把它弄弄好。也许从表面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工作不一定有最早进去的人做得多，但是他们是那个心是不一样的。早进去的人是责任，他们是爱心。所以对主耶稣来说，主耶稣最看重，我知道彼得你这个人也很有热心，你不要凭热心，你要有爱，你光是因为我托付你这个责任你把它做好了，神不满意，慢慢就变成以弗所教会的光景。 让神不光是重视责任。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跟神做事啊，我们没有功劳有苦劳也好。你知道在以弗所教会啊，他们有苦劳的，他这里特别是讲到了劳苦劳碌。哎，其实很有意思啊，以弗所书前面他讲了三个字，跟另外一卷书里面是对等的。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这三个字，有一处是什么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用翻了啊，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保罗也是这样的说，他说在神我们父的面前不住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功夫和前面的行为是同一个字啊，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个劳苦和以弗所的那个劳碌是同一个字，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说这个忍耐是什么？这个忍耐跟那个忍耐当时同一个字，也就是说神在以弗所是看到了三件事，神在帖撒罗尼迦教书也看到了这三件事情，但不一样，这三件事情啊，神不赞美，还有三件事情啊，神借着保罗夸奖他们。因为为什么？这不光是啊那个劳苦，它里面是说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里面太没有了，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要忙碌一些，哎呀，我们教会我们该忙碌，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样，我们去忙碌，最后神不行。你就像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啊，她很会做家务，她把家务做得非常的好，这个妻子也很会来教训小孩子啊，她把小孩子也教导得很好，但是呢她对她的丈夫还是很冷淡的。我想做那个丈夫的人啊，一定会觉得没有办法满足。我在年少的时候啊，听有一个中学的校长，是我一个亲戚的一个朋友，哎，他有一天在讲，后来我大概是懂他讲什么意思了。他说他很觉得某一个人的太太很好，哎呀，别人说那个人的太太好在什么地方啊，哎呀，他说他的丈夫啊很喜欢下围棋，但是那太太呢是不懂围棋的，丈夫一定会教他，教了半天他就是不懂围棋。但是你说那个丈夫在下跟别人下围棋很长时间，就是他太太在干什么？那么想他太太一定在旁边啊，煮煮饭啊，啊，在旁边可能沏沏茶啊，做这些事情啊。他说不是不是，如果光这样不稀奇。说他太太厉害的地方啊，他太太就是陪在旁边看他下围棋。哎，他说这不是很无聊吗？他看得懂吗？他说他看不懂。哎，他看不懂为什么你就下围棋很长时间？他就在走廊旁边看，而且他看的时候啊，里面是带着一个很开心的。别人很奇怪，你不懂围棋啊，这个这么枯燥，黑的白的你也看不懂。为什么？她爱她的丈夫。当她知道她丈夫喜欢下围棋的时候啊，哎，她觉得她坐在旁边啊，哎，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喜啊。这是为什么？所以对她丈夫来说，不是要忙你做这些的事情，你今天是因为是爱我，哎，她丈夫觉得满足。神要我们不是劳苦，神要我们是一个爱。所以当中以弗所书他堕落的有一个焦点。不像以弗所说他们啊，因为神给他们启示太高了，给他们启，他们觉得我们得到了这些，我们得到了那些，那些是好东西，所以他们爱的那个焦点没有在主耶稣身上，他们爱的焦点是爱在其他一些事情上。这些事情可能是些属灵的事情啊，就像可能对神的话语啊，可能对一些事工你说不行。我觉得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比较喜欢，哎，我过去喜欢唱歌，喜欢音乐啊。什么叫爱主呢？打个比方，我那时候啊总是觉得有些歌非常好，哎呀，这个歌唱家的歌也非常好。但他所谓的好歌里呢，我只喜欢两首。然后那个人呢，我也喜欢两首，所以我特别喜欢那种叫做 Golden Collection， 就是把好歌全都放在一起。有一天啊，我碰到一个朋友，他很懂音乐的，哎呀，他说你这个人不会听音乐。我说为什么不会听音乐？我听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啊。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喜欢那一张唱片，我喜欢那一张之后啊，哎，他说我慢慢的我就整个的那一张里面都会喜欢。我说为什么你会喜欢？哎，但是当我听着听着，我慢慢觉得这个人的歌啊就是好，慢慢慢慢我会不会太注重外面哪一首歌特别好，我整个他的歌我都会喜欢。他说你是不太懂的人，我后来承认，后来慢慢慢慢我有这些领会。我举个例子，我们怎么叫爱主？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爱主，但是我们以为我们爱主。我们今天来聚会啊，我们觉得很爱主。好，我其实在我身上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而如果说今天我们有过一次，在一次聚会中，有位年长的弟兄，他读经，他跑上来读经，读了多少时间呢？我们今天大概读个两三分钟啊。那位年长弟兄，当然有翻译的，一读20多分钟，哎呀，我知道很多人坐在下面觉得读经怎么读那么长时间，在我们心中对什么发生兴趣？我们盼望他读经的时候不需要读那么长时间，最后他把圣经里面的很多很精彩的东西讲出来，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啊、哦，我们要听的。那不是。后来有一天我就在想啊，哎，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你一定爱他的话。当你听到他读的时候，神每一句话哪怕20分钟，当你看到这每一句都是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心中是什么？你心中是爱啊，你心中是渴慕啊，因为这主耶稣说的话。哎，但我们没有，但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很爱主，我们今天来听，我们来听里面有没有发表什么什么什么。在这次西岸聚会上，我就有个感觉啊，弟兄们没有跟我们讲很多新的东西，我们总是在想弟兄们再跟我讲一些新的见解，哇，又有得到一个什么新的启示啊，没有讲。所以神让我们看不是这些，神让我们看单单爱自己，单单爱着主的自己啊，我们就无论是讲什么，无论是他是在读经的有时候，或者讲起了怎样，我们都是有一个爱的心。我过去碰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啊，我刚追求的时候我也不太懂，他说他听道啊，他说什么道，他说他听下来啊都会很有感觉。我开始想，我不是，我那时候不追求啊，我特别喜欢听的精彩的道，我不追求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精彩的道。后来我觉得你怎么会什么道都会听的，你怎么会什么道都会听出来，你都会觉得有感觉呢？后来我想我大概明白了，因为有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场道当中你只要一两句话能够特别摸着你就够了。我想可能你那个道也没什么好，你就听到了一两句话就摸着你，慢慢慢慢生在我们里面一个感觉生长。不是的，当他就是带着这个爱，当他带着一个渴慕基督，他不是为了听到一些的道理，他是为了遇到基督。他知道这个时候是逢主名聚会，你跟我们同在，我坐到当中来，我里面就有喜乐，我里面就有爱的满足。他是带着这样一个爱去的话，哎，其实那些东西是不是很精彩，是不是这样，对他来说还不是最最重要，但是起先我并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神让我们是爱，那个焦点是主耶稣自己。我们不小心，我们以为爱着主，实际上我们已经爱了主外面的一些的东西。今天的世界很不好的东西我们都能够分别，但是有时候撒旦是很厉害。撒旦在以弗所教会没有让以弗所教会的人他们吃喝嫖赌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撒旦知道那些东西打不倒他们，撒旦让他们专注一些跟神有关的，为主做一些功。你看你真理也很好说的话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们起初爱心就没有。另外一点，我们怎么看以弗所教会他们堕落的原因呢？我们刚才知道，其实神借着保罗跟以弗所的带领的弟兄说话的时候，神借着写以弗所书这本书的时候，神老早就看明，神心里知道，我交托给他们那么高的一个启示，基督的奥秘，没有一个爱心，没有那个爱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承受。所以在结尾的时候讲了那个爱。不光如此，我过去读以弗所时候，里面就觉得以弗所讲什么，神把一个很高的启示在前面的三章中启示出来，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在生活的实践中，在四五六章中啊，要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的行出来。他说这是一看以弗所里面，以弗所里面也讲了不少爱心啊。我们来读几次，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来读好了。以弗所书四章第二、第三节，我们从开始来读好了。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当初神特别知道，在前三章中给了他们那么高的一个托付的话，第四章开始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要用爱心相互宽容， 你们要谦卑。我相信以弗所说的人，他们里面啊，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得了神那么高的启示。我想其中可能有一些的弟兄们觉得，哎呀，这些东西我们都得着了，啊，别人还没得着。哎，看这个神的很多的重要的东西就光托付给了我们。我刚才讲到一位弟兄，那位弟兄他曾经，他现在还是那么的爱主，但是他曾经有过十多年的时间不爱主。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爱主，他自己都不知道。当他自己觉得很爱主的时候，他跑到教会里一看，这位姊妹也不怎么的爱主，哎呀，那位弟兄也不怎么样，他就觉得我自己我是特别的爱主，我是神的话语特别的领受。慢慢慢慢他里面就骄傲了，慢慢慢慢我想他跟其他肢体的交通啊，一定有一种啊慢慢居高临下的那个态度。好了，圣经告诉我们，神早就指出我们要谦卑，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要彼此怜悯。所以有一天当他还没有这么冷淡的时候，有一位也很著名的一位牧者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知道有一天也许你会堕落成比你所说那些不爱主的人更不爱主。哎呀，这句话竟然在他身上应验。我们其实再往前看，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宝贵，那句话在第三章第十七节十八节，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哎，我早就知道这句话，在我的心目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非常大的，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人来将基督的爱完全的能够承受过来。就好比基督是个海洋，今天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杯子，今天你只是你最多只是那杯子里那一份，他在我心中，哎呀，那杯子里一份，毕竟虽然我不能代表全部，但是这杯子里毕竟是我的那个杯子。那我这次在思想什么话也不是这个意思，不光这个意思，他说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你怎么样得到那一杯子里面的东西，你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它。今天我们有个不好的习惯，我身上有个不好的习惯，哎呀，当我们有时候一交通啊，我喜欢跟我们比较能够交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都坐在一起，好，我们交通好像比较的，好像大家彼此的有帮助。神这里说众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哦，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跟个我们觉得比较啊追求比较属灵，当然我们要跟清心祷告人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看众圣徒，我们以为只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帮助的话，慢慢慢慢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骄傲了，慢慢慢慢我们已经脱离众生途中的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我身上有这个毛病，求神怜悯。神说众生途啊，你觉得你今天比他爱主，但是他身上神可以也供应你那一部分，这个叫众生途。所以这个是讲到身体，我们开始讲到爱的焦点的问题，现在讲到爱与身体的问题。光讲到爱与身体，总有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觉得我拿到那一份就够了，在英国的弟兄会啊，神给他很高的启示啊，有一天尼托森弟兄到他那边去，哎呀，那些弟兄跟尼托森说，哎呀，神的东西全部给我们了，除了我们以外还有谁有神的东西啊？完了，他这一骄傲，最后弟兄会垮掉了。还有一部分人呢，就觉得，哎呀，只是我只要跟着众生主就可以了，我只要看到他这个身上有，哎呀，我就来效法他的爱，看他身上啊特别的谦卑啊，我就来效法他的谦卑。保罗也是要效法我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最根本的是基督。所以我们刚读开头一句话，我们少读了十七节，十八节是说众生徒，但十七节更重要，他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其实我们当这里讲到保罗确实在身体中不断的讲爱，身体中在刚才讲身体接触的时候，他讲我们在爱中要建立自己，但是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要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这个爱还不光是在一个团体中啊，好像我们彼此就这样相爱，我们要连到元首上。我前面讲过一位弟兄啊，当他里面感慨说，哎呀，现在那些年轻人起不来，他说是我们当初呢，我们在教导上呢有一些没有完全正确，当初我们就叫他们跟着我们，我们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小孩子啊，他说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很乖啊，我们怎么做他们怎么，可惜他说我们没有完全的把他们全部都带到神的面前。圣经中有一处是记载在历史书中，在以色列中有一个王， 这个王名字叫约阿斯，他登基的时候只有7岁，当时犹大也开始堕落，神借着他本来是要有些复兴的。那那个时候啊，他只有7岁怎么办呢？那时候需要有一位年长来带领他，这位年长的叫祭司，叫耶和耶拿。哈，我有一次看到，我想神的心真有心意啊。我们知道人本来的生命很长的啊，可以活到900岁、800岁，多少多少，慢慢慢慢人的日子，后来摩西活到120岁，慢慢慢人越活越短了。你想活到已经那个列王纪历代志的时候，像人大概就70-80岁吗？不是，有一个耶和耶拿，他活了130年。我觉得大概在这个时代中，他是圣经记录活得最长的一个，活到130岁。就是他年长的时候啊，开始扶持他，一直扶持，一直扶持。但是在他扶持的时候啊，圣经这样说，在祭司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说耶和耶大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啊，但是耶和耶大一过去，他马上就反过来了。为什么？所以那个他只不过是觉得我是跟着你而已呀，你是一个敬虔的，我也跟着你。但是他跟主耶稣没有这个源头上的接触。神今天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我们今天要在源头上能够接触。好像今天好像我想以弗所教会一些的人，他看到第一代的人这么的有爱心哦，他就觉得他看到很热忱，他们只不过在外面按照这种遗传，我们该做这个该做那个，但是在原动力方面他们没有连上神自己。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要连于，我们既要注重身体众圣徒明白，同时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祷告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是讲到身体，不光有身体这个原则，像当我们刚才读过了，读过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将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最根本的爱出于基督。在我心事中啊，我在这次预备当中啊，我还是神让我里面啊一个负担，交通小薄饼聚会。我们去年交通过，你知道薄饼聚会很有意思。你知道当初的初代的教会，他们是天天薄饼的，很有意思啊。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很多的弟兄姊妹，这有些的聚会在复兴的时候是在薄饼聚会中是特别的。我现在就想薄饼聚会当中有一份神可以特别做的事情。一个，我们知道薄饼聚会我们不是一个仪式，我们知道在薄饼的聚会中我们怎么，我们跟主再次交通，我们将主的爱再次来浇灌在我们里面，连于元首基督。同时在薄饼的聚会中，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中，所以我们又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我过去我总是觉得我们要薄饼聚会应该每周有一次，但是我在每次薄饼聚会中呢，我这里面有点感觉，哎，好像基督爱是摸着，但是比不过我自己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的感动大。但是后来一阵这一阵慢慢慢慢，哎，我觉得很奇怪，在薄饼的聚会中神让我个人你经历到，哎，因为在众圣徒中，在这个团体中，说你经历到神的爱至少不比你个人跟神之间交通的时候神感动你吧。就是神的话，神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吩咐我们常常纪念他，有道理。一面让我们是感恩，一面他是用爱来扶持我。我想这是个很典型的什么叫连于基督元首，爱有根有基，很典型的怎么叫在众圣徒中。但是我们还要说回去，刚才讲到连于基督元首，我们是不是就光坐在那边，哦，我们只是坐在那边啊，最后我们哦就体会主的爱啊，体会怎样啊。甚至还有一点，我们知道写以弗所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神是这样写，我们看以弗所堕落，我们都从以弗所他们本身的当中找蛛丝马迹。他说我要给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你说以弗所一开始神特别注重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忠心，你说忠心跟爱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啊，我记得，啊，听到一位传道人他讲到忠心，我们今天讲我们忠于主的名，哦，他说忠心啊至少要忠心三件事情，一个叫忠于主的名，一个叫忠于主的自己，一个叫忠于主的托付。说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终于指的名可能问题不大，别人在逼迫你，比如说你承认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啊。他说第二个，你还要忠于主的自己，你要主跟你是朋友啊，你要忠心，你要非常的对他忠心哦，在这个当中跟他一个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还不够。他说有一些的基督徒啊，他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很好，但是啊，他们不明白第三个，就是要忠于神的嘱托。神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他说忠心啊要有三个，我们不要满足于只忠于主的名啊。他说以弗所教会，你看他已经堕落了，以弗所教会已经被主责备了，但是他们是忠于主的名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是因我的名劳苦。而不光如此，后面还有一个更堕落的一个教会，那个堕落的教会叫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堕落到什么程度？撒旦的座位在他们当中，哇，我们觉得很恐怕很可怕。那他里面说，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啊，说你教会啊，你还坚守我的名。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守住神的名啊，好像了不起的事情。你看这样的教会他也能守住神的名啊，守住的名还不行，我们还要忠于主的自己，还要忠于主的托付。所以刚才我们很有意思，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我们讲到那是葡萄树的比喻。他说你们若什么，你们若是遵行我的话，你们要这样的话，你们就什么，你们就住在我的爱中。我想这句话很有意思，在我原先的观念中，我们怎么样才能遵行神的话？我们要有了爱，我们有了爱之后我们才遵行神的话。所以在我原先的观念中是有先后的，我们凭天然我们爱不了主，今天主给我们有点爱，我们今天博饼聚会，好，我们今天被主的爱摸倒，我愿意去遵行主的话。但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个，这里告诉我们不光是这个，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若遵行我的旨意，遵行我的话，你们就能够住在我的爱里面。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爱的，今天我们怎么样爱呢才能活出来？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今天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才能够活出这样爱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先要来遵行他的话。有句话很有意思，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我们知道到末后的时代啊，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圣经里面又告诉一句话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然后什么，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我觉得这句话读不过来啊，你想过了，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读才对，对不对？只因大家的爱心慢慢的冷淡了，大家都不爱主了，最后不法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来，这才是符合逻辑的。那圣经怎么是倒过来的？说只因不法的事，因着这些乱七八糟事增多，大家的爱心反而没有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不法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脑子中想象了不法，哦，什么叫做不法？不法就是你干一些啊，你那个为非作歹这样的事情。但圣经中讲到不法，它特别意思就是没有法律。什么叫不法？不法就像四世纪中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自己都是王，自己各行其事。也就是说，我不要服在神的权柄下。当不法就是说，我不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做。今天我有热心，我爱世界，我爱世界。今天我有热心爱主，我按照我的办法来爱主，这个叫做不法。当这个不法，当人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下，很奇怪啊。慢慢慢慢，我们的爱心反而会冷断。所以这个因果是倒过来。这也告诉我们，以弗所说他们为什么在以弗所的教会里，保罗早就看到他们慢慢慢慢会骄傲。慢慢慢慢他们会不服在神的权柄下，慢慢慢慢觉得得罪神这一点那一点都没有关系，这个结果反而造成了他们起初的爱心失落。我们从以弗所本身能来看到这一点，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什么叫做起初的爱？这个爱是神的爱。神知道以弗所主教会你们光有热心，慢慢慢慢靠着你们自己的爱会失败，只有基督，你们住在基督里面，你们的爱心才有根有基。当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耶稣在问彼得的时候，我相信耶稣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彼得被他问的不好意思了，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慢慢觉得不好意思了，他觉得我其实他说的那爱是朋友的爱，我及不上你那个爱。为什么彼得这么说？因为彼得曾经他知道啊，他说我爱你啊，你死我也跟你去死啊。但是彼得那个时候，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不敢说这句话了。他里面知道凭我天然的爱不行， 耶稣这次最后告诉他，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彼得你要明白，你靠你天然的爱成就不了什么事情。所以说这个时候彼得谦虚下来。所以在这里耶稣借着保罗，神借着保罗说，要是基督的爱住在里面。什么叫基督的爱住在里面？我一直在想，基督的爱怎么，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今天要找回起初的爱靠着我们自己努力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唯有要起初的爱是让主的爱住在我们，主的爱住在里面。当我们读到使基督的爱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其实有一个问题，今天基督是不是在我们心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说基督在我们心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日子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直到永远，基督也是借着圣灵也是住在我们里面。你觉得保罗这句话有没有问错了？有没有讲错了？以弗所书教会收信的人都是基督徒，保罗跟他们说要使基督住在你们里面，那些基督都说，为什么说这句话？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保罗说这句话的目的，什么叫基督住在你们里面？对，神儿子的生命早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保罗还是要说，要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什么叫相信？信就是完全的服权柄，神怎么说你就怎么服下来，这叫做信。什么叫基督坐在里面心？保罗有另外一个意思，基督代表王，保罗是说让基督实实在在的像王一样的住在你们的心里。凭什么？凭着相信，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接纳过来，这叫做凭信，不是凭你的努力。所以保罗坐在这里早就提醒以弗所，有一天你们的爱会失去根基，但是我今天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要服神的权柄，完全遵循他的话。神哪怕一点一滴的事情，我们今天完全的顺服在他的下面，慢慢慢慢神会让我们的爱心增大。怎么回事呢？爱心不是一样东西，我们今天说神啊我没有爱，神你给我一个爱，不是的。爱是个生命，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他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枝子上就会得到生命的供应，基督的生命就会慢慢慢慢在我们生命上长大。基督生命长大了，爱就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自然而然我们就爱了。所以起初的那个爱心不是我们在努力做一些什么的事情，我们是完全顺服，借着顺服服权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活出来。当我听江弟兄分享到那句话的时候，我里面实在有个感触，我说江弟兄在这一次摸着我，但是我不能一直靠着特会，我不能靠着几年被这样一次特会所摸着。我可以每个星期博饼去，我在神面前有祷告，我在神面前我可以有读经，但是我觉得光这些不够，怎么样维持这个爱心不失落？神你今天吩咐我做什么，大事小事我愿意吩咐，在我的顺服的当中，我们今天一定看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圣经所叫我们做的，我们很多没做，很多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可以开始做的，我们今天开始做。当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我们连在枝子上，基督的生命要长大，基督生命长大，起初的爱心自然而然就够。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亲爱的主，实在是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爱你，主要让我们带到，主要你起初哦，主要让我们里面的单纯的爱，主要那里面对你那至高的爱，主要在里面，主要是将你放在首位的这样一个爱。主让我们实在是单单是爱你，不是爱，不光不爱世界哦，不爱任何，主只是与你有关的。主让我们真是连于你自己，主让我们与众生徒一同明白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愿有一天，主当你哦，主来看我们的时候，主你不光是能够看到主那幼年的恩爱，主你也能够看到主我们被复兴，主我们被带回主你起初爱你的光景，主能够恢复起初主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在我们教会身上的见证。主我们仰望你，主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